我们要感谢我们主，我们要赞美他。我们主日聚会，我们圣餐礼拜，为什么呢？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赞美我们的上帝，是不是？我们是领受恩典的人，而他的恩典激励了我们，使我们常常忍不住想歌唱他，想赞美他。因为他的恩典不是临到一些没有感觉的石头上，是不是啊？而是他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有感情的人身上，所以我们就赞美他，我们就歌颂他。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深深的爱我们，所以你差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卑微的人、有罪的人死了，使我们这些本来跟你隔绝的人成为你的儿女，可以从心里呼叫阿爸父，我们可以从心里赞美我们的天父上帝，赞美我们的救主基督，赞美我们的圣灵上帝。所以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称颂，我们也求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引导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使我们所分享的圣经真理能够造就你的百姓，能够使更多的人可以看见我们上帝的伟大，可以认识我们要接受的福音，使每一个你的子民信心都得以坚固。求主加恩，求主赐福，也求主不单祝福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姊妹，包括在网络上听到的弟兄姊妹，以及全地的所有各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会的教会，都求主祝福，求主大大施恩，愿主的恩惠怜悯保守平安与你的百姓同在，求主将你的智慧将你的恩典都赐下来，让我们在今天的主日都饱饱的得着。求主施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旧约圣经。好，今天是我们在巩义我们这个圣餐礼拜，好，我们要讲一段旧约的圣经，大家打开创世纪第25章。好，就是雅各出生这一段的经文，创世纪第25章。好，创世纪第25章，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经文。创世纪第25章，从第19节到26节。好，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雅各的名字。好，我们的主题，那么我们来看看雅各这个名字它怎么来的。好，我们来求主带领我们。创世纪25章，从第19节到26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创世纪第25章19到26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继承亚伯以撒之后正40岁，一些亚兰是亚兰亚兰地的亚兰内为独立的女儿，是亚兰内亚兰的妹妹。
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
月子面在他父母那去降生，他就说：若是这样，我必须怎么活着呢？他就去祝问耶和华。
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府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等待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
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
最后又成了以扫的兄弟，说爪爪以扫的头痕，因此给他
起名叫雅各。
雅各就是爪爪的意思。
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好，我们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先看一下哈，这段经文呢是讲什么呢？这段经文就是讲一个很伟大的圣徒，叫做以撒，他呢生了两个儿子，是不是啊？他多少岁结婚呢？这里面讲的40岁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呀？
60
岁啊，结婚了20年，然后才生了一个双胞胎，是不是啊？一对双胞胎，然后呢名字一个叫以扫，一个叫什么呀？ 一个叫雅各。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当然是雅各。好，我们大家知道雅各就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从雅各开始的，是不是啊？而且呢，我们去看圣经里面讲的雅各呢，他跟我们特别多相像的地方。雅各一生坎坷不坎坷呀？坎坷。相比他的父亲以撒，以撒的一生其实比较平顺，是吧？结婚当然结婚的晚，刚才也讲了，生孩子到60岁才生孩子，但是相对而言以撒经历的艰难比较少，是不是？雅各经历的艰难多，但雅各呢家道也丰富，是不是？因为是到了雅各才开始，一下有多少个儿子？雅各12个儿子还有女儿，是不是？家道大大的丰富，但他经历的艰难也比别人多。然后那么雅各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多的启迪，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所以我们今天要主要讲的是雅各，我们主要讲的是雅各。那么在这里的话，就着经文呢，好，我先简单讲两点，希望对弟兄姊妹有帮助的。第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刚才看了经文，我们知道以撒结婚是40岁，已经算晚婚了，是不是啊？真的是晚婚，因为他哥哥，不是他哥哥啊，就是以撒40岁才结婚，然后他到60岁才生孩子，是不是啊？其实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真的是这个晚婚而且晚育。我等了20年，是不是？等了20年，而且你看到这里面还牵扯到他们两夫妇，其实也心里艰难，对不对？也心里艰难。以撒看他的妻子不生育，就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然后祷告之后，上帝听他的祷告，然后一怀孕生就是怎么样子啊？双胞胎，但双胞胎两个孩子在肚子里打架，是不是？所以利百加也很痛苦，说你这正常时间不怀孕吧？是不是？一怀孕呢？整天又肚子里闹得这么厉害，就是我这是干什么呢？其实心里也挺苦的，对不对？然后结果生下来两个孩子，两个孩子我们知道后来也有很多的挑战，是不是？也有很多挑战。所以我想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就是，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借着这些经文明白一点，以撒和利百加是不是信徒啊？信不信主啊？信。是不是信心伟人呢？是。他们其实是不是上帝所眷爱的？是。所以他们也是上帝所眷爱的。以撒和利百加是靠什么得救？是靠行为得救，还是也是靠耶稣的血得救？他们也是信心，也是靠耶稣的血，阿们吧。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第一点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我们这些信了上帝的人，我们这些接受上帝救恩的人，接受福音的人，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一件事情，虽然主耶稣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过犯软弱，我们不再受审判，我们不再受咒诅，但是我们今生在这个世界上面常常有苦难，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这些，因为我们有些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的时候就有点忘了这一点了，然后就觉得哎，很奇怪啊，怎么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信了耶稣吗？怎么还有苦难呢？其实主耶稣真的告诉我们，你们在世上怎么样子，有苦难。这是在约翰福音16章主耶稣跟门徒讲的，我是把你们留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什么呀，胜过这个世界。主耶稣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是有苦难的。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那么我们主为什么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还有苦难？那么上帝是不是还在惩罚我们，余怒未消，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过犯，上帝一切的愤怒都落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一滴不剩，一点不留，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会不会说把他的愤怒倾倒到哥哥他山上，但是像一个杯子倒水一样，全部基本上倒完了，但是还剩了一点点，挂着杯子壁，然后到其他地方又滴出来，滴到我们身上，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是全然倾倒在耶稣身上。那为什么我们还有苦难？为什么我们还有苦难？其实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手跟大家讲的，罗马书8章28节，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连苦难临到我们，上帝的意思也依然是好的，是让我们得益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真的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明白这个真理。有些基督徒在这一点上面他就有了误会，以为说只要有苦难就意味着上帝在审判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不能这样理解的，是不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我们的上帝为什么这样去做？他神心是爱，他是爱我们的，阿们吗？他真的是爱我们的。有的时候我们不理解，但是其实他的意思是好的。就我们举个更简单的，有的时候我们没做父母，我们也做过孩子，孩子生病了，爸爸妈妈有时候要拿苦药给他吃，对不对？ 这个药苦不苦啊？苦。好吃不好吃？不好吃。但是爸爸妈妈给他吃药，是不是想害他？是不是恶狠狠的说我就对你不满意，所以我就拿这么苦的东西给你吃，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因为上父母知道说吃了这个药你的病能好，阿们吧。同样道理的，上帝许可我们遇到一些艰难，上帝的意思是好的。我不是说遇到艰难一定是吃苦药，一定是治你什么什么病，我只是举这个比喻让大家明白，是不是啊？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可以去晓得。所以上帝爱世人，所以主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上帝许可临到我们身上一切的苦难，仅仅是为了造就。一定要相信这一点，一定要知道这一点，阿们吧弟兄姊妹。他不是两面派，我们的上帝，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稍微岔开一点点，我们的上帝是不是审判全地的主？
是。
上帝审判的时候，是不是把他的爱收回来，然后把他的怒气发泄出去？
是。
上帝审判的时候，他还有没有爱？他的爱改变不改变？
不
改变。上帝审判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他是公义的，阿们吧。那罪人要受审判，他绝对。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提醒，我们有时候用人的想法去想上帝都想错了。主耶稣说我们如果心里恨人，请问犯罪了没有？心里恨人犯罪了没有？犯罪了。好，这个人有罪啊，我恨他呀，犯罪了没有？你恨他，这个人是个坏人，我就是恨他，你犯罪了没有？我再问，犯罪了。好了，上帝恨人犯罪不？
上帝不恨人。
对啦，上帝不会恨人。你知道我们有些基督徒把上帝描绘的，其实让人误解上帝，以为这个上帝是个两面派，对着你们呢好的不得了，对着我们呢就咬牙切齿，是不是啊？有些基督徒，而且他刻意的被人误会了，说对着信徒上帝就满心慈爱，对着不信耶稣的上帝就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他们弄死，是这样子吗？不是。上帝对不信的人的审判不是因为恨，是因为什么？因为公义。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公义的上帝必要审判，上帝绝不恨。因为上帝一恨他就有罪，他有罪还能做上帝吗？弟兄姊妹，能不能说上帝说恨人，你们恨人就是罪，我恨人就不是罪，能这样说吗？不能啊。所以上帝不恨人的，上帝就是有公义的审判，你一定要看清楚知道这点。但是回到我们在这里讲，我刚才这是岔开，回到我们在这里，以撒利百加都是很敬虔的圣徒，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他们经历这些艰难，我们说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因为这点对我们弟兄姊妹很重要，我们今生都难免有艰难，难免有苦难，然后你一定要知道，我说我希望大家记住三个好。我们小孩子，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原来也是在这个学习期间得过三好学生，是不是？说三好，我说我也希望弟兄姊妹记住上帝的三个好。上帝哪三个好？我说第一个你要记得，上帝的本性好不好？上帝的意思好不好？好。所以我说你记得第一个，上帝的本性和上帝的意思都是好的，你要把这个刻在你心里。不管经历什么事情，魔鬼来控告你，来引诱你，说上帝对你有意见了，上帝想害你了，或上帝为什么这样安排你等等之类，有些事情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心里一定知道第一个好，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上帝的本性是好的，他是恩慈良善的上帝，他是公义的上帝。但是他的公义是不是恩慈的呀？是的，他是良善的公义，你一定要抓住这一点，这是上帝第一个好。第二个我希望大家记得的就是上帝的时候是好的。你看以撒和利百加40岁结婚，按照我们一般的观念40岁晚婚啊，是不是啊？赶紧生孩子，人家40岁孩子，像以前可能古代人家结婚早生孩子也早，40岁的时候人家孩子可能都十几岁也快结婚了，对不对？你这还你本来可以做爷爷的年纪了，你现在才刚结婚，赶紧吧。结果生了没有啊？40岁结婚了以后，上帝也没有让他们马上41岁就生孩子，多长时间啊？
60岁，
等20年。为什么上帝让他们等20年？上帝是不是对他们一些做法不满意，故意让他们等20年，然后惩罚他们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的时候总是好的。我希望大家，第一，你记得上帝的本性是好的，阿们吧。上帝的意思是好的，像约瑟跟他的哥哥们讲说，你们原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什么呀？是好的。但第二个，我希望大家记得说，上帝的时候总是好的。任何时候，就像前几天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我们巩义有个弟兄主接走了，是不是啊？你按照一般人看法觉得，哎呀，弟兄其实年纪也不是太大，是不是啊？ 咋主就突然接走了？所以昨天我们去探望的时候，我们就坚持这个观点，我们就说这是很清楚的，因为弟兄吸了地上的劳苦，阿们吗？这个时候主接他走是最好的。我们是觉得呀，是不是有点早了？所以我们昨天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们说其实任何人被主接走的时候，我们都有点突然，阿们吗？我们都觉得哎呀，你甚至90岁突然被主接走，我们还是觉得好突然呢，能不能再待多几年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啊？这真的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坚信一点，神的时候是好的，阿们吧。摩西多少岁时候主接走他呢？120岁。主耶稣什么时候升天呢？33岁，对不对？主的时候各不一样的，对不对？你看到摩西120岁的时候，其实摩西去世的时候突然不突然呢？摩西是不是生着病，整天咳嗽，然后哎呀，大家都看着摩西身体不太好，都有预备了，说摩西可能主快接走了，主快接走了，是吧？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摩西身体好得很，而且以色列人经过40年的磨合，其实以色列人开始信心各方面都开始上来了，对不对？准备要进迦南地了，大家都想着，你看摩西辛辛苦苦干了40年，把以色列人的心给拢起来了，应该带着以色列人干嘛呀？进迦南地了。结果上帝怎么安排呢？他说，摩西，我可以接你走了，让约书亚带他们往前走。进迦南地挑战大不大？大。但是上帝居然没有让摩西带着以色列进迦南地，让谁带啊？让约书亚，让约书亚，是不是？所以上帝的，但上帝搞错了没有？
没有。
神的时候是好的。所以利百加和以撒60岁的时候才生双胞胎，这个时候是好的。我们如果学会这个功课，我们就很多了坦然，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像我们以前交通的时候讲，哎呀，我的孩子，别人的孩子都结婚了，我的孩子还没结婚，神的时候是好的，阿们吧。他现在没结婚，时候好时候还没到，阿们吧。我的孩子已经结婚了，他结婚的时候已经到了，但我看见孩子很多问题呀，很多问题。对呀，谁没问题呀？我再问弟兄姊妹，谁没问题啊？这个世界上除了耶稣以外，你有没有见过没问题的人呢？见不到吧，对不对？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说神的时候是好的。你能看见人的软弱，上帝看得更清楚，但上帝的时候总是好的，阿们吧。你要记得这是第二个好。第三个，我说要记得上帝的三好的第三好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总是好的，上帝赐给我们的总是好，阿们吧。你看到上帝不管是给我们的时候，不管你看，因为利百加在这里他就很艰难了，他好，哎呀，我想怀孕，一直没怀孕，哎，现在怀了孕，但是孩子还，他们那时候没有现在的医学技术，现在拿 B 超一照就知道双胞胎啊，知道咋样，他又不知道，对不对？但是他就知道肚子里面闹得厉害，是吧？他觉得这不太好吧，是不是？他就跟上帝求嘛，对不对？问上帝是咋回事，上帝不就告诉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在你腹中，对不对？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上帝就告诉他。所以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赐给我们的总是好的。就是再用回我们刚才主耶稣讲关于祷告的话，他说的，你们生身的父亲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你们在天上的父呢，其实会拿更好，阿们吧。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讲说，神所赐给我们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人心未曾想到的，就是好的无比。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一定要知道这些。我讲这个，我就想来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关于这个家庭啊教育的这些辅导，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自己生了孩子以后开始有点胆怯了。胆怯什么？觉得哎呀，我觉得我做不好妈妈，哎呀，我觉得我做爸爸不行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做妈妈做爸爸能不能先预习啊？没有一个人能预习，对不对？就是孩子生出来你才开始做妈妈嘛，你怎么预习的？然后我们每个人有缺点没有啊？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孩子很聪明很精灵，我们做父母的心里更扑腾了，你知道吧？怎么扑腾？哇，这孩子真聪明，哎呦，在我手里我怕教不好啊。如果孩子不太表现的没那么精灵，我们有时候又自责，觉得、哎、那孩子没那么表现那么出色，都是因为我教的不好啊，是不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容易这样的自控。但是我们说你记得这一点，我们说上帝的第三个好 就是上帝一切的安排，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总是最好。上帝把这个孩子赐给你，放在你们家，因为你做他父母是比较合适还是最合适？
最合适。
我是不是罪人呢？是，我软弱不软弱？软弱。我有没有问题？有，因为上帝做的都是最好，我做他的父母最好，我的父母做我父母最好。哎呀，我父母可多问题了，给我从小好多痛苦，给我养成了好多坏毛病。是啊，因为每个人都有问题，但上帝知道这是最好的，对你而言，是不是啊？我们一旦有了这个信心，很多事情我们就拨云见雾，我们就看见了。你看到后面，其实雅各后面安慰不安慰以撒呀？非常安慰，非常安慰。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我说稍微岔开讲一点点。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还要再看一下祷告。因为注意，以撒和利百加40岁结婚，结婚以后呢没生孩子，然后圣经里面这里面就讲的说，以撒就为他的妻子怎么样祈求耶和华，耶和华怎么样子啊？应允他的祈求。所以我说我们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所以有另外一个雅各，新约的雅各，在雅各书里面有这句话，他说义人的代祷，义人的祷告怎么样子啊？大有功效。说以利亚和我们是怎么样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祷告有能力，阿们吧。雅各，那个雅各就鼓励我们说，弟兄姊妹你们不要只是哎呀以利亚祷告，你看人家的祷告多好，我可羡慕了。你不要仅仅是这样，你和以利亚一样可以那样祷告，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得抓住这个，你得明白这个。所以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祷告的重要。我们为什么可以祷告？祷告证明什么弟兄姊妹？祷告证明上帝跟我们之间是真的有关系还是假的有关系啊？真的有关系，上帝是又真又活的，阿们吧。上帝是和我们有关系的上帝，我们这位上帝不断的跟我们在实时通讯。好像我们现在弟兄姊妹都有很多人都有手机了，手机一个好处是什么呀？手机你拿着打喂，然后那边就哎，大家说起来对吧？哎，我们跟上帝是不是这样子？你注意，有些人很羡慕说：“哎呀，我看我可羡慕圣经，特别旧约那些圣徒。你看人家以撒一祷告，上帝就应允。呀，我祷告了，然后上帝也没突然打个雷说个话给我。其实上帝跟你说话不说话？真的说了，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帮我们祷告，圣灵又把上帝的意思放在我们心里面。你有时候真的，我们一祷，有的时候祷告完了，你需要去思考，对吧？但是有的时候你祷告完了，有的时候心里就得安慰了。”谁在安慰你啊？你不要觉得我是自我安慰，是自我安慰吗？不是，圣灵就安慰你。有的时候你正祷告的时候，甚至经文就在脑海里面浮现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遇见艰难了，哎呀，不知道怎么发生这样的事情，突然罗马书8:28就进了脑海里面了。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这是谁在跟你说话呀？圣灵啊。圣灵正在跟你说话。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清楚，可以看到，可以知道我们的上帝他听我们祷告，我们跟上帝之间有活的关系。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只管去在上帝面前求，就像以撒和利百加一样，以撒在上帝面前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祈求，然后利百加就怀孕生孩子，是吧？我们当然上帝回应我们祷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上帝三个好，其中一个好是时候好，对不对？上帝听了他，你说我比如说我为有孩子的婚姻祷告，是吧？你为我的孩子预备婚姻，听不听上帝？
听。
是不是听完了第二天孩子就跟你说，妈我订婚了，是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不是，是不是？但是上帝开始做工没有？做工，
做工。
然后在最好的时候孩子就结婚了。你看我孩子已经结婚了，现在还没孩，他们还没生孩子，还没怀孕，怎么样？能不能跟上帝代求啊？今天读了经文当然可以了，阿们吧，当然可以。我们也为孩子代求，说主啊，你让我的孩子怀孕，你赐给他敬虔的后裔。那你是不是一祷告完他第二天打，妈我怀孕了？不一定，是不是？他跟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到最合适的时候，因为上帝知道他什么时候最合适怀孕，阿们吧。怀孕可不仅仅是身体合适，是他的家庭状况，他的心灵状况，他的工作状况，他的经济状况，方方面面，阿们吧弟兄姊妹。 你要相信上帝不会错，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先简单讲这两个方面。好，回到我们今天讲的主旨，我们讲雅各，雅各的名字。你注意，雅各出生的时候，圣经上面这里面清楚的记载说，雅各是怎么出生的呀？雅各是抓着他哥哥的脚，所以雅各出生了。所以他爸爸妈妈为什么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括号里面讲的说，雅各就是什么？就是抓住的意思。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讲雅各的名字，我们就讲抓住。雅各这一生和他牢牢抓住一些东西是密切分不开的，他抓住了什么就过怎样的人生。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世界上面有些人，比如有些人他拼命要抓住钱，他就过一种这样的一个生活。有些人拼命的要抓住名，他就过这样的。有些家庭教育孩子说的知识非常的重要，你无论如何你要做一个有知识的人，他要抓住知识，他就过一种生活。阿们吗？所以人抓住什么，人就会成为怎么样的人。而我们说你去看雅各，雅各其实他一生真的是抓住的一生。比如说我们知道雅各抓住长子名分不放，对不对？为了这个长子名分甚至离家出走，跟他的爸爸妈妈分开，然后一直到他的妈妈利百加去世，他都没见过他爱的妈妈，是不是？然后经历了颠沛流离的一生，而不是在家里享清福。为什么？因为他要抓住长子名分。阿们吧。你看到我们说，其实我们上次在巩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说雅各在亚伯渡口跟上帝摔跤，大家记不记得？雅各这个时候他也抓住一个要点，他抓住的要点不是上帝抓他大腿窝，雅各抓住的要点，我们上次跟大家讲，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记不记得，他抓住的是什么？对了，他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他很清楚知道，改变我一生能够把我从困境中救出来的就是上帝的祝福，所以我牢牢要抓住你的祝福，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他后来困境解决了没有？弟兄姊妹，解决了。他抓对了没有？抓对了，抓对了。而且我们看到雅各当他临死的时候，他也是牢牢抓住一个东西。他跟约瑟那个时候在埃及做什么呀？做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会看圣经里面讲的，雅各去世的时候全埃及为他哀悼，你就知道约瑟的权势有多大。他还不是埃及本地人哦，对不对？埃及人为他哀哭了多少天大家知不知道？70天。你见过吗？我们中国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革命家什么人去世了，然后全国哀悼70天啊？没有啊，没有啊。他地位很高了，但是雅各反复交代约瑟，你要把我送到哪去？你要把我的要送到迦南地区，你不能把我葬在埃及，你一定要把我葬到迦南地。而且反复提醒约瑟，上帝给我们应许的是什么？迦南地。上帝给我们应许的是迦南地，不是埃及，不是埃及。你看到他抓得紧不紧？他临死了眼睛看不见了，但他心里清楚不清楚？清楚得很。所以雅各的一生为什么这么感人？雅各的一生有没有艰难？有。但雅各这一生他也是抓住的一生。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说其实雅各的抓住有很多，我就讲三个方面，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我说第一个雅各的抓住，从一开始就开始，雅各抓住的是上帝的应许。你要抓，我们说抓上帝比抓人重要啊，大家同意吧弟兄姊妹？抓上帝重要还是抓人重要？抓住上帝才重要，阿们吧。但你抓住上帝的什么呢弟兄姊妹？你是抓上帝的应许还是抓上帝的律法呢？你这个是很关键的呀弟兄姊妹。如果按照律法，雅各能做长子不？
不能，
不能啊。因为按律法第一个生的是谁？以扫啊，人家比你先生出来，人家就是长子，比你多先生出来一秒钟也是你哥，阿们吗？那雅各一生也得承认说以扫是哥哥，虽然大家是双胞胎，都是在妈妈肚子里的，但是按照律法来讲的话，雅各根本得不着长子名分，你明白吗？雅各凭什么得了长子的祝福？凭的什么？凭的他比以扫做得更好，凭着他比以扫更安静，凭着他比以扫更敬虔，是凭这些吗？不是。凭什么呀？他长子名分，凭什么得长子名分呢？抓什么？应许。对了，雅各是凭应许做长子的， 所以你一定要抓住，我说我要抓，我们要抓的第一个就是上帝的应许。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凭什么做神的儿女？我们凭什么做神的儿女？他们那些不信的人不祷告，我祷告，伊斯兰教徒也祷告，是不是？我比他谦卑。 你有没有见过有些非基督徒比我们还谦卑的？有没有见过？我比他们有爱心。你有没有见过有些非基督徒比我们还有爱心呢？所以我们凭什么做神的儿女？我们是信，是不是？好，那我们信什么呢？凭什么我们信了就做神的儿女啊？我们是凭着行为，凭着律法，还是凭着应许啊？我们是凭着上帝在基督里的应许。所以基督徒如果不会抓应许，那么基督徒就成为这个世界上面最可怜的人。因为什么意思？应许是一个宝库，是上帝给我们最丰盛的宝库。你把宝库丢了，那么请问你能过一个富裕的生活吗？你要做一个心灵富足的人，你一定要抓的是什么？应许。我们是凭应许。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反复论证说，我们为什么做神的儿女？如果我们是凭律法，就不凭应许；如果我们凭应许，就不靠律法。阿们吧。所以他才说，你们不能受割礼，因为你们受割礼就使你们跟神的应许无干无分了。你以为你靠礼仪，你以为你靠行为，你就错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的说，我们要像雅各。雅各这一生他丰富的地方，他令人敬佩的地方，他卓越的地方，都是因为上帝的应许，而不是他的行为。因为上帝的恩典，而上帝的恩典在哪里？上帝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阿们吧。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得很清楚，律法是借着谁传的呀？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然后恩典和真理借着谁来的呀？耶稣来的，耶稣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说当有一些基督徒，因为真的有这样的基督徒，有些基督徒他一生拼命想抓的是什么呢？他拼命想抓的是上帝的律法，那么他这一生很痛苦，他这一生很痛苦。因为这是圣经上面给我们明确看了，保罗原来没有信耶稣之前，他是不是一个法利赛人？保罗做法利赛人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开心？我再问你们，你其实想想就知道了，一定不开心。保罗那时候干什么？保罗跟祭司长请了命令，听说谁是基督徒，他去干什么？他去抓谁。请问这些人也是敬拜上帝的，这些人也是犹太人，他请了命令去抓这些人，扫罗心里会很开心吗？会不会开心？不会开心。虽然圣经上面讲说当斯提凡遇害的时候，扫罗好像也挺高兴，对不对？但是那种高兴是真的能让人心里喜乐的高兴吗？没有。你知道当我们去抓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我们高兴不了，我们喜乐不来。真的，弟兄姊妹，一定要晓得这些。大家记不记得当摩西上帝给他颁布律法的时候，在哪个山上得的律法？西乃山。西乃山得律法都是什么景象？是不是阳光灿烂，然后潺潺溪水，然后温柔无比，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是。
不是。怎么样子啊？雷轰闪电，整个山都在抖动，摸都不能摸。我说当一个人想抓住律法让他做良心的安慰的时候，就像一个人想去抓住火，那么他会怎么样子？他会受伤，对不对？他会受伤。大家这个如果有些弟兄姊妹知道，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火中取栗，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栗子就是吃那个板栗。啥意思呢？就是板栗他要想搞得好一点，有的用那个火来，古代不像我们现在他用火来烤那个烧那个板栗，烧那个板栗然后烧熟了才好吃。但是取板栗好取不好取？不好取。然后就讲说有些人想训练那个猴子去取那个火里面的板栗，但是烫得嗷嗷叫。为什么？因为太烫了。当人想在律法里面说抓住律法的时候，那么他就像火中取栗的猴子一样，他是烫的，你明白吗？但是我们要去抓的什么？我们要抓的是上帝在基督里的应许。我们去抓应许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很奇妙。我跟大家讲，这个时候很奇妙。当一个人抓在基督里的应许，当一个人去抓福音的时候，律法他也得着。凡事想，我再讲啊，凡是想抓住上帝的律法，仅仅想抓住上帝的律法，他抓不住。保罗是不是真正抓住上帝的律法？在他没信主之前，他 他其实你仔细去想就知道了，其实那些离开福音想抓住律法的人一个也没抓住。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我再问你们姊妹，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什么？爱人如己。请问当斯蒂凡遇害的时候，保罗在那里高兴，这是不是爱？他抓住律法了吗？没有啊。想抓律法的人是抓不住的，因为你是火中取栗，你根本抓不住。那么我们抓福音呢？我们抓福音的人把律法也抓住了，真的。大家知不知道以色列人后来摩西不是有两块法板，这两块法板以色列人能不能直接看？但是这两块法板要跟以色列人在一起，这两块法板放在哪里？对了，放在约柜。约柜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装饰，很重要的东西，叫做什么呀？叫做施恩座，也叫做遮罪座。把那个遮罪座一盖上，然后法板我们可以抬着走了。所以我们说，你抓住了基督，你把律法也抓住；离开了基督，你什么也抓不住。你以为你在抓律法，你抓不住的。你抓的是上帝的义吗？不是。你抓的是什么？自义。你以为你抓的是喜乐吗？不是喜乐，那个才是短暂的最终之乐。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看见这些，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去晓得了，我们就知道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抓的是什么？我们要抓上帝的应许，我们要抓上帝应许。好了，这里面一个问题就来了，上帝把应许赐下来让我们抓，上帝后来又把律法赐下来，那么上帝把律法赐下来是不是跟应许作对？是不是跟应许作对的？不是。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好不好？大家不是仅仅这样说，大家往后翻，翻到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21节到24节。加拉太书第三章21到24节，加拉太书三章21到24节，我们读到25节吧，21到25节，我们用齐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加拉太书三章21到25节，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好，你看这里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他说什么呢？上帝把律法赐起来是不是来反对应许的？
不是。
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对不对？那上帝为什么把律法赐起来？其实律法是来配合应许的。律法配合应许做什么呢？律法做训蒙的师傅，是吧？律法是先把我们圈在最终，就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然后让我们干嘛呀？让我们悔改，让我们干嘛？让我们找耶稣。律法是让我们，我为什么强调我刚刚悔改不够？因为有些人的理解的悔改就是哭，就是难过，就是我有罪了，我该死了。如果仅仅是这样子的话，不是保罗在这说的意思，是让我们干嘛？让我们找耶稣，因信得救的理。阿们吗？你要找耶稣，你要找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见，一定要知道说，当我们抓住了福音，我们不单得着福音，我们也得着律法。所以保罗才讲说，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正在律法之下，他又说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阿们吧。这个就是一个奥妙的一个真理，就是告诉我们说，一方面我们不受律法的控告，但另外一方面律法的成全在谁身上？在基督身上。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得着。所以这是我跟弟兄姊妹去讲的，我们在这方面一定要去抓住的，就是你要抓住上帝的应许。我上个星期跟大家发的灵修信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读，我们其中一条灵修信息就是抓住神的应许，是不是啊？抓住神的应许。其实上帝所有的应许在哪里？在基督里。真的在基督里。上帝给我们很多能力，怎么样子？软弱的他加力量， 是吧？凭什么上帝你疲乏的时候他就给你能力，凭什么软弱的时候他就加力量给你？因为神心是爱，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神的儿女，上帝就要这样子对我们。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说我不知道能不能进神的国的时候，神这个时候另外的应许又来了，是不是？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上帝的应许啊，对不对？上帝给我们极多极宝贵的应许。当我们发现自己软弱过犯很多的时候，你要记得上帝另外的应许。上帝说你们的罪虽然红如丹颜，但是我能怎么样子？我能把它洗得白如羊毛，比羊毛更白，比雪更白。这是什么？这是应许。当魔鬼来控告你的时候，上帝应许我们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怎么样，离我们有多远。阿们吧。所以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晓得，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晓得，我要抓上帝的应许，我要牢牢地抓住上帝的应许。你要读圣经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真的，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就是司布真牧师他讲到的时候，他讲他们教会有一个姊妹，他说有这样的好习惯。什么好习惯？他读圣经，我们是鼓励弟兄姊妹好好读圣经。我反对那种囫囵吞枣，说一天我要读多少章，读的都根本都没法记，太多了不合适。但是你要不要变成说我不读圣经？不要，你要读。他说他们那个有一个姊妹有一个好习惯，什么好习惯？他读圣经的时候，哎，发现这是上帝的应许，然后他就在旁边画一个记号，画了一个记号以后，他就照着这个应许在上帝面前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上帝听了他祷告。他又回到这些经文这里，在旁边再画一个应许完成的记号，然后到时候他翻开他的圣经的时候，一看，哇，好多应许，然后同时看到什么呢？同时看到好多应许都应验了。然后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不是只应验一次？不是。弟兄姊妹，你要抓上帝的应许，比如上帝说，我要使你们如鹰展翅上腾，是吧？我要使你们重新得力。上帝应许我们说，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这些应许怎么样？我要放在心里。阿们吧。上帝应许的时候，我要给你们大大的祝福。好，上帝跟像我们上次讲的说，雅各在亚伯渡口，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哎呀，这个话我记在心里。我希望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了以后，弟兄姊妹真的是记在心里的，跟上帝常常遇见一些事情，主啊，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有些这个时候魔鬼的控告就来了，你凭什么得上帝的祝福？你这么糟糕，你这么差，人家那个好好的得祝福还差不多，这时候你该怎么办？我没那么差，我挺好的，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因为你这样的时候你站不住，因为他可以列举你一千条差的地方。那怎么办？耶稣，我是很差，我是很软弱，但耶稣不都担当了吗？我就像一个地，本来坑坑洼洼的，像水泥地，但是耶稣像抹水泥的过来，一下把这个地怎么样，把一切的坑都抹平了呀，都抹平了，是吧？耶稣就是为我死的，阿们吧。你就抓住这些，所以抓住上帝的应许，不断在上帝面前去祷告，不断在上帝面前去呼求，你就知道说上帝给我们真的是很多应许。包括像我们这个诗歌本，我们有些福音性的诗歌为什么好？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比较喜欢其中有首诗歌，就唱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耶和华的慈爱永远不离开我。这是不是应许？弟兄姊妹，这是应许。所以我哎呀，工作上发生大变化了，是吧？家庭里遇见大挑战了，各方面，这个时候这个应许要刻在我心里，我抓住这个应许，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挪移，但耶和华的慈爱永远不离开我。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抓住应许跟上帝祷告了，上帝啊，你说过大山可以挪，小山可以移，但是你一定以慈爱待我。阿们吧。包括我们以前，我记得有一次跟弟兄姊妹去这个打电话，他问我一些他有些难处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跟他讲，因为这是圣经上面说的，他很多难处，他说旁边难处太多了。我说我就想起来一节经文，我想这也是圣灵感动。然后有在诗篇里面有一节经文讲的说，虽然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但是什么？但是这灾却不临到你。因为他慌，他有点紧张，哇，你看旁边发生很多事情，很多人呢不顺畅，很多人有问题，咋办呢？ 会不会临到我啊，梁牧师会不会这些事情我怎么办呢，我就拿这些经文给他，我说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临近你，因为这是上帝应许的。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得了这个应许以后，我说别人都生病咱基督徒就不生病，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而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恩典一定在我们身上显出奇妙的证据，但是也不等于说我们一定生病啊，问吗？是不是？但是总有一个我们清楚的，就是上帝应许了，上帝信实不？我再问弟兄姊妹，他说的话能不能不算数？我们有时候小孩都说话算数啊，你有没有发现？我跟我儿子有时候谈的时候，就是我儿子有时候回家了，然后哎，爸爸，我想看多一会儿电视。我说你答应爸爸的，你说了你写完作业你才看电视的哦。这个时候我儿子虽然腻就，他也得去把作业写完了再看电视。小孩都信实，上帝呢？上帝有没有可能不信实啊？不可能，所以他应许了你要抓住。所以雅各这一生为什么跟他的哥哥以扫这么不一样？就是雅各抓上帝的应许，是吧？哪怕背井离乡，他也抓上帝的应许。你应许了，大的要服侍小的，是吧？你应许了，我是要得长子名分的，所以我一定要得。你照着你应许给我，给没给？上帝有没有给雅各？给了。雅各做错事情不？做错很多事，但上帝有没有因为雅各做错事情把他的应许废掉？
没有。
如果做错事情就废掉，那就不叫应许了。应许就是不被你做错事情，不被你软弱废掉的。弟兄姊妹，你记得我再说一遍，应许就是不被你做错事情，不被你的软弱所废弃的，那才叫应许。你一软弱就取消，你一软弱就作废，那就不叫应许了。他们吧，就像婚姻誓约一样，两个人结婚了说我愿意，我愿意做你妻子，或者我愿意做你丈夫，他能不能结婚了以后，然后两个人一吵架啊，不做你妻子了，我能不能？我再问你们姊妹，说今天咱就结束了，能不能说这就结束了？不能啊，这就叫你明白吗？应许也是这样，你怎么软弱？上帝说我应许给你的，一点不变，原封不动，全然给你。阿们吧，这是我们说的，你第一个要去抓的，抓上帝的应许。第二个，我们说你去看雅各。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说雅各抓上帝的祝福，这点我们就不讲了。我们讲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大家也是翻一下圣经，我们读一下好不好？我们翻到创世纪33章，就是雅各遇见他哥哥以扫发生的事情。创世纪33章，我们就读一节经文吧。创世纪33章14节，创世纪33章14节，创世纪33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创世纪33章14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希尔我主那里。我们知道这节经文是什么背景啊？这节经文就是雅各跟以扫见面了没有啊？见面了，对不对？雅各跟以扫见面了，但是呢，我们看到雅各跟以扫见面了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啊？发生，其实以扫是想来挑战雅各，甚至想杀害他，对不对？但是上帝做了奇妙的工作，所以以扫呢又决定说不杀雅各了。然后呢，但是以扫这个时候有个提议说，走走走，跟我一起快点走去我们家。雅各这时候怎么说？雅各说，我不能走那么快，我不能走那么快，因为我的牲畜还幼小，我的孩子也娇嫩，我得照着我们的身量，照着我们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我说我想讲的第二个抓住是什么呢？就是抓住客观事实。雅各这一生为什么这么多姿多彩？雅各有没有理想？我问弟兄姊妹，有没有追求？有。但是你知道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容易出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理想或者把我们的愿望代替了客观事实，这个时候我们的脚就开始飘起来了。脚飘起来能走好路不？走不好容易摔跤。这就是中国有句成语说，有些人好高骛远，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就是他整天想的好，想的高，但是不踏实。按照我们一般的说法，不踏实。雅各这一生是非常踏实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雅各从来没说我是神的儿女，上帝给我祝福，我就等着天上掉馅饼，我就等着继承我父亲的遗产。没有，雅各其实雅各很大的遗产不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来的，雅各很大的遗产是他自己拼出来的。阿们吧。他在拉班手下给拉班打工将近20年，拉班10次改他工价。 但是他从拉班家出来的时候，他有很多的牲畜，十二个男孩，是吧？这些我们要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一个人要在这一生，他的人生是怎样，就在乎他抓住什么。有些弟兄姊妹太抓住自己的愿望，而没抓住客观现实，这是很多人软弱的一个原因。有些弟兄姊妹真的，就我为什么先讲应许，然后马上要讲这个抓住客观事实。有些弟兄姊妹就一直强调上帝有应许，上帝有祝福，上帝肯定有祝福，对不对？对。但是他的一个软弱出来，什么软弱？就是他不客观，他不实际。上帝应许了要把地级赐给我们为产业，所以呢我不管了，我到哪儿我都能够发大财，我到哪儿都能够好。你这个想法对不对？我再问你，不对，因为你不客观。你得知道你能干什么，阿们吧，你得知道你能干什么。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注意，我说这就是福音信仰和一般的那些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你知道吧？一般的宗教常常会让人什么呢？常常会让人把客观实际给抛开，不客观不踏实。但福音，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福音是不是道成肉身呢？道成肉身是什么意思？道成肉身是不是上帝成为人呢？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啊？所以福音本身就是踏实的一个东西，福音本身就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一个。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真正的信仰，所以我们基督教信仰，你去看一些书籍你就知道，因为我读这些书籍的时候，有些宗教比较学他们研究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说法，我们有些基督徒有时候不喜欢，但其实他从一个侧面恰恰反映了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不一样。他说在世上所有的这些宗教信仰当中，最世俗化的就是基督教。哎，我们一听了很生气，什么我们世俗化，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是不是属天的？我在问弟兄姊妹，是我们是不是天国子民？是。其实没有比人比我们更确实的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阿们吧，因为信耶稣得永生。但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在表现什么？他在说，因为世上其他的人一旦进入宗教，他就开始跟这个世界开始隔阂了。你有没有注意，一个人信了佛，信到一定的地步，他就要剃度出家做和尚了，是不是？我之前那天在网上，前上个星期看的那个网上的一些新闻，一些搞笑的趣闻，但是他讲的是实事，说有一个公司，在公司里面正上班呢，上着班，然后突然通知说公司解散了。我说为啥解散了？说我老婆怀孕了。总经理说老婆怀孕了，公司解散了啊！然后大家都开始在那晒什么奇葩的这个公司解散理由。有一个讲的说我们公司是怎么解散的，我们老板出家了。就老板信佛了，说出家做和尚了，然后把公司解散了。但是这就是世上的宗教，你知道世上的宗教他们一搞宗教追求，他就开始跟这个世界隔阂。但是福音呢？福音是道成肉身，阿们吧弟兄姊妹，福音是道成肉身。所以保罗讲传福音的时候怎么讲啊？保罗不是说你把他们都拉到教堂里面，你要给他们沐浴更衣，保罗怎么说？保罗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什么，我就做软弱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做什么，我做没有律法的人，做有律法的人呢，我也做有律法的人，阿们吧。所以你去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福音信仰它让我们抓客观事实，它让我们是合理的，我们的信仰是超越的，但是却是合理的，阿们吧。这就是世上一些宗教比较学的那些人说基督教信仰是最世俗化的原因所在。他说基督教的信仰最世俗，为什么？其实因为我们基督教信仰是最体贴人的，我们不要求人变成和尚，我们不要求人变成尼姑，我们不要求人去做这些东西。其实教会历史上面那些人把自己搞得像僧侣一样，是圣经的要求还是他们对圣经的错误理解啊？是他们对圣经的错误理解。你去看这些，你去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见，清楚的知道，然后我们就可以去清楚的明白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这些人，上帝让我们是抓客观事实的。所以雅各这一生为什么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雅各这一生为什么可以这么不一样，是跟雅各他客观，他抓客观事实分不开的。他如果这个时候跟着以扫，我们再问你们怎么样，如果雅各这个时候跟着以扫快跑，什么结果？什么结果？ 他的牲畜就会死很多，阿们吗？他的孩子就受不了。其实他们原来在拉班的手下其实很辛苦，我们也知道雅各深爱的那个妻子拉结是死在迦南地还是死在去迦南地的路上？去的路上，其实已经很辛苦了，对不对？已经很辛苦了，雅各是知道的。所以我们说当我们的真正领受福音的时候，福音让我们这些人是清晰的，不要抓客观事实，我能做什么？弟兄姊妹，我能做什么？我的特长是什么？我的特长到底是做一个销售呢，还是做一个工程师呢？是做行政管理呢？是做什么呢？我的特长我是在家里面能够更好的带孩子呢，还是说我需要把我的孩子交给老师呢？是不是？其实这是我们福音信仰，是把我们的眼睛打开，让我们客观正确的看待周围的世界，正确的看待自己。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定需要去知道，一定需要去晓得。我们很容易有一个误会，真的，有些弟兄姊妹认为会有什么误会，有些弟兄姊妹认为说我们这些人要有信心，他说信心要有超越性。信心有没有超越性？有，但是他说的超越性和我们在里讲的超越性不一样。他说的信心超越性是不切合实际。我再问弟兄姊妹，信心超越不超越？超越。信心让我们看见永恒没有？看见永恒。超越不超越？超越。但是它合理不合理？合理不合理？有永恒合理不合理？没有永恒才不合理，阿们吧弟兄姊妹。然后信心不是让我们不切合实际，信心是让我们又超越又切合实际。你看主耶稣都曾经讲过这样的比喻，主耶稣他讲过，他说你们为什么要舍己背十字架跟从我，他就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就好像两国打仗，一国呢有一万兵，另外一国呢带兵来打他的有两万兵，他得坐下来酌量我这一万兵能不能打个两万兵。请问这是不是计算代价客观实际啊？是不是啊？所以你明白我说我们有些钉子妹就是这样怕自己灭亡，不是的。所以有些钉子妹，哎呀，主耶稣说了背十字架我就背了啊，我就背了，但是他遇见难处的时候他就容易软弱跌倒甚至退后。主耶稣说你要计算你为什么背十字架，你背十字架合算不合算？真的，你要计算一下你背十字架合算不合算，该不该背，是吧？你得去思考这些。那我是思考过了，我觉得我应该背，我应该背。为什么？因为主很爱我，因为我在背十字架的过程当中，上帝会一路的带领我，一路的扶持我，上帝会让万事互相效力，怎么样子啊？叫爱神人得益处。所以我想通了这些，我背，这叫计算清楚代价往前走，阿们吧。所以基督教信仰，你看，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现代的科学技术是诞生于基督教影响的国家呢，还是佛教影响的国家，还是中国儒教影响的国家？现代科学，基督教科学，它有一个要求就是客观，不用你的感觉，不是凭感觉，而是客观，是，对不对？那为什么会产生在基督教国家？你们有没有想过？碰巧吗？不是，是基督教信仰就要求我们客观，你要抓住客观事实，你有一个美好的憧憬，我希望这个世界很美好，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好不好？好。但是我要客观的观察这个世界，我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征战，很多的艰难，上帝给我祝福不给我？给我。但是客观事实，我知道我自己有很多的软弱，所以上帝的祝福我要达成需要我花时间，阿们吧。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努力，就像雅各一样，他知道他是长子名分，上帝会给他丰富的祝福，但是雅各就没有说坐等着上帝给我，而是他去亲手劳动做正经事，阿们吧。这就是抓客观事实。我一定强调这些，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说你抓住什么，因为就深刻影响你这生。福音让我们有属天的盼望，阿们吧。盼望永恒，盼望天堂，盼望上帝给我们丰丰富富的祝福。但是福音不是让我们仅仅往上看，福音也让我们看脚下。我恰恰是因为是一个有理想，我要为我的理想奋斗的人，我希望我的理想可以实现，所以我一定要客观脚踏实地。 有些人的理想只是放在他的脑海里面去想的，如果是这样，你当然不需要踏实。我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我觉得很好，这个梦想是我想要的，但是我只想要梦想，那么他不需要踏实。但是一个人想让他的梦想实现，要不要踏实？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当中当然现在我据我所知没有，假设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姊妹说，我想出国，我想把我的孩子送到欧洲去学习，哎呀，我觉得欧洲可美了，可好了，等等等等啊。好，请问你有这个想法，你只是想一想和你真的想把孩子送出去，那么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真的想把他送出去的时候，你就得想办法了，阿门吧。你就开始估量，你得打听去欧洲留学得花多少钱呢、啊、是吧，要有哪些啊，我想把我的孩子送出去，那我的孩子怎么办呢、啊、我要不要开始教他学英语啊，我要不要怎么做什么准备，阿门吧。你当你做这些准备，这叫踏踏实实。然后当你做了这些准备，有一天这个目标会实现。但是你没有踏踏实实去做这个事情，永远是你的梦想，阿门吧。我就想起来我那个时候，这个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内蒙古的时候，一个很真实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因为我刚应该还没上小学，大家都知道，因为我是七十年代的人，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是不是？然后那个时候很多年轻人的时间都给浪费了，都给浪费了，大家也在讲理想，但是根本没踏实。我记得我们那时候，我们厂里面有一家人，这家人对孩子的家教他很注意，就是我们说抓什么，他抓教育，他对孩子很重视。所以别的那些人的孩子做红卫兵啊，乱跑啊，他不让，他让他的孩子学英文，学英文，学英文。然后到文化大革命一结束，我们知道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七八年恢复高考。一高考，其实其他的那些人，别说中学课了，有些小学的知识全都丢完了。然后，但是他这个孩子呢，就去考，一考，考到北京，我忘了上什么大学了。然后很快，然后又送出国，因为就他的英文好，送出国。然后那个时候他的孩子去日本去留学，回到我们厂，全厂都轰动了。然后带了一个照相机，那个时候，然后到各家都请了。我们是两大家人，因为那时候我舅舅家和我们家都在那里。然后我们两大家人集到一起，请他来干嘛呢？请他来拍照。然后大家跟瞻仰名人一样看着这个女孩，啊，我们还记得很清楚。哇，这不了不起啊！这是我们厂里面第一个出国的人。他如果没有踏实的学习，他能出国？他就算我很憧憬，哎呀，我对知识。很憧憬，我觉得有知识的人好美好哦。那请问他没学行不行啊？不行。所以那个时候我印象太深刻了，因为全场都轰动了，去完了这家去那家，就拿着他那照相机给这家拍一张照片，给那家拍一张照片，然后大家都在那仰望他，觉得这个女孩子好了不起。但是他达成他的理想达成了没有？他爸爸的理想达成了没有？达成了，说我的孩子要做一个有知识的人，他不能够把他的青春荒废掉，他不能够做一个野蛮的人。然后他采取的行动是什么？别人在乱跑乱跳，在乱打乱砸的时候，我的孩子不许去搞这些，你们在家里给我读书，给我读英文，给我怎么样。踏实不踏实？我再问你什么？你不抓住客观事实，你不踏实，那么你就算有理想，这个理想永远只是在你的头脑里，阿们吧。雅各是很踏实的一个人，所以你看以扫给他，我们有的时候理解错了，以为说雅各在这里是敷衍以扫，怕了以扫，说哎呀孩子还小啊，不能跟你一起走，然后用这种方法逃避以扫。不，雅各一生是踏实的，阿们吗？他一生是踏实的，他要不然怎么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呢？你明白吗？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一定要清楚，一定要看到这点，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抓住。第三个抓住，我说我们再来读一段的圣经好不好，也是雅各的抓住，就是抓住属天的方向，还是在创世纪，还是在创世纪。我们先翻到48章，好，创世纪48章第21节，这是雅各跟约瑟讲的话，创世纪48章21节，创世纪48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创世纪48章21节，我们一起来起读。以色列又对约瑟说： 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我们再读一遍。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好，我们再往后翻49章第29节。好，49章29节，我们一起再读这一节的经文。49章29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你看我为什么讲这个，雅各这个时候在埃及，他们家是什么情况？他们的埃及是什么情况？我再问弟兄姊妹，他们其实这个时候在埃及是很富裕的，阿们吧，权势很大。但是雅各抓了一个东西，我说叫做属天的方向。雅各第三个我们要记得，就是他抓属天的方向，直到他临死，他没有被这个世界上面的繁华和成就把他的心给蒙蔽了。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点，说我们要有理想，要有追求，我们甚至希望我们的一些追求在今生就实现。比如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更好， 我想问一下啊，我们这里有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好？有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教育程度越低越好？没有，你肯定希望他越来越好，对不对？这些是需要你脚踏实地的。那雅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达成了没有啊？约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他们全家去了埃及，得到整个埃及的欢迎，法老要接受雅各的祝福，给他们家不是只是分了一套房子，给他们家画了什么呀？画了 很大一块戈山地，让他们在那里住，让他们在那儿放羊，是吧？按人的标准来看的话，雅各这一生太成功了，对吧？太好了。约瑟孝敬不？我再问弟兄姊妹，然后雅各的儿子们原来跟约瑟关系不好，这个时候关系好不好？关系也好了，照人看来说没啥好求的了，已经满足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人是很容易迷糊迷失方向的。哎呀，太好了，我就不要再讲什么属灵的事情了。但是雅各呢，雅各到临死的时候一直不忘这个事情，属天的方向。所以前面48章是雅各跟约瑟讲话，提醒约瑟，让约瑟知道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哪里去？回到你们列祖之地。他就提醒约瑟，埃及不是你们的家，你虽然在埃及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埃及不是你的家。圣灵也常常提醒我们这一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要踏踏实实的做工，努力的做工。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讲过，我说如果你有能力做总经理，你只做了经理，你这个不好，你要往上走，阿们吧。因为你越往上走，你能帮助的人越多。如果你有能力开工厂，你就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做一个工程师，阿们吧。你如果有能力做组长，能管几个人，能带几个人，你就不能够满足于说仅仅自己做一线的工作，因为你能帮助人。但是你做所有这一切，你的方向是属天的方向。所以雅各就在这里提醒约瑟说，我们的上帝要领我们回列祖之地，你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要葬在哪里？我们要葬在埃及吗？葬在哪里啊？葬在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清楚，一定要知道说，上帝的福音是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我知道我是天国的子民，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是有使命，是有托付的，但是我的方向是朝属天走的，我不能忘记这一点，我不能忘记这一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可能今天听我讲这个话的时候觉得、太遥远了，梁弟兄，我现在离成功还差得远着呢。我是提醒你，我希望你记在心里，因为我相信在听今天道的弟兄姊妹当中，一定有人会取得超过你自己所求所想，超过别人对你的预期的更大的成就。那个时候你要像雅各一样，你要像约瑟一样，你深深的记得说，我的家不是这里，我有一个属天的方向，是我在灵魂之中牢牢要抓住的。约瑟有没有听雅各的这个提醒？听了没有？听了。所以约瑟临去世之前把他的兄弟们叫过来，因为他这个时候在他们家中，虽然按照肉身的排名他不是老大，但是按照爸爸的祝福，其实约瑟是长子。因为约瑟得了两份，大家记不记得？长子才得两份， 以法莲马拿西都是约瑟的儿子，但是得了两份，所以约瑟就提醒他们的兄弟，而且要求他们的兄弟起誓，起誓什么？你们将来要离开这里，离开的时候一定记得要把我的骸骨带到哪里去？带到迦南地区，这是我的方向。一个基督徒在地上要踏踏实实的工作，踏踏实实的建造他的家庭，但是如果踏实到一个地步，把他属天的追求，把他属天的盼望给忘了，这就不是踏实了，这就是迷失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抓住，一定要晓得这些，我们有属天的盼望，我们有属天的追求，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有一天我要到天上去。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的说，这些人盼望一个什么更美的家乡，有一个更美的城是神给我们造的。阿们吧，那才是我的家乡，我要去。所以你一定要抓住这个，不管我今生取得多少成就，不管我今生人看重我不看重我，但我有一个方向，我是神的百姓。阿们吧。这是我跟大家讲第三点，我希望大家要像雅各一样，一，你要你是神的百姓，你不要忘了你是神的儿女，你不要忘了上帝给你的一个身份是天国子民的身份。我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别人看我跟其他人差不多，这是正常的，对吧？因为我们基督徒做事情也是这样，但是有一样是你们这些人看不见，却在我心中一直像一团火一样在燃烧的，我是神的子民。我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们昨天跟弟兄姊妹在这里交通分享的，我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传福音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神的国怎么样增加人口。阿们吧。我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我是天国的子民。我为什么要见证基督？因为我是天国的子民。我这个属天的方向我一生都要抓住的，这是我讲的第三点。那最后一点我要跟大家讲我们最后的劝勉和激励。我们一直刚才一直在重点在讲雅各，讲他的抓住。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雅各这一生有没有抓错或者抓不住的时候？
没有。
没有啊？真的没有啊？我给你讲一个事情，你看看，雅各遇见最爱的人是谁？
拉
结。他为了拉结干了几年苦工？干了七年苦工的时候，本来他舅舅拉班按照答应的要把拉结给他，抓住了没有？抓住了没有？没有吧。早晨起来才发现是利亚，是吧？抓错了没？雅各抓错了没有？他想抓的抓到了没有？没抓到嘛，对不对？后来又娶了拉结，是不是啊？后来又娶了拉结。我想跟大家讲什么，就是我因为大家刚才讲的太斩钉截铁了，没有，雅各都抓住了。你要搞你不要以为我，因为我们跟雅各一样，有些我想抓的东西我不一定抓得住。阿们吧。有的时候我认识错误会抓错的，同意吧？基督徒有没有可能有的时候急了变成抓钱了？有没有啊？有。你们咱基督徒哪会抓钱？谁说基督徒不会抓钱呢？有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们刚才讲的，有时候名利把我们也蒙住了，有没有啊？
有。
那怎么办呢？我们有的时候想抓的没抓到，有的时候我们会抓错，怎么办呢？回转。但是有时候你回转已经米已成炊了，木已成舟了，怎么办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哎呀，他抓的不够用力，他用力抓就抓住了。我们总有软弱的时候，阿们吧。你想用力的时候，我所愿意的善怎么样子？我不去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做了，咋办呢？到神面前。还有呢？啊，那你想往神那儿转的时候，有些东西已经过去了，有没有啊？有，对不对？我相信雅各第二天，他那天跟新婚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肯定是心吓了一大跳，凉半截。因为啊，不是我所爱的拉结，是利亚。你知道那个下人，我们都在这里，基本上都结婚了。你预备好了跟这个人结婚，早晨起来发现我变另外一个人了，你知道那是多么大的一个打击啊，对不对？怎么办？所以我讲最后的劝勉是什么？最后的激励是什么？就是我说我们依然感谢神，是我们有抓空的时候，是我们有抓错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切的软弱谁担当？ 耶稣基督担当。而且你要知道一点，你知道一点就是你会抓错，你会抓不着，但是有一个人他要抓住你，那个人叫什么？耶稣。耶稣才是真雅各，耶稣才是那雅各所预表那位，耶稣是牢牢地抓住我们。所以你有再多的过犯、软弱、错误，耶稣都抓住你不放手。所以我们的安慰，我刚才讲了半天，就说哎呦，梁弟兄讲了半天好像又不让我们抓了。不，我们刚才讲了三个抓住，我鼓励大家都要抓，阿们吧。但是你有错手的时候，你有抓不住的时候，你一定知道你的主抓住你，主托着我，主保守我，阿们吧。我有抓不住的时候，但是主耶稣一直抓住我。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有圣餐礼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有讲到，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常常分享福音的原因所在。不是你抓住他，是他抓住你。所以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怎么样子啊，是我拣选了你们。所以说我父交给我的羊怎么样子啊，一个也不是我。所以我的安息，我要努力的去抓住这些，抓住属天的应许，抓住属天的方向，抓住客观事实。但我的安息不是我的抓住，我的安息是什么？我的安息是他的抓住。谁？耶稣。耶稣基督一定抓住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爱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你把雅各这个圣徒显在圣经当中，让我们去看，让我们去思考。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像雅各一样，我们有一个牢牢抓住的心，就是我们要抓住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抓住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客观的世界里面，我们要抓住属天的方向。而最重要的，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一直牢牢抓住我们，天父你一直拖着我们。所以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说让我们就在你这样的真理当中得安慰、得安息、得力量、得激励。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